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神的管教啊。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2章4到13节啊。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美好的圣经。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带领啊。亲爱的天父，祈求你赐下你的灵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能够明白你的管教是何等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可以愿意接受你的管教，喜乐的心接受你的管教。哦，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教会要不要接受神的管教啊？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在启示录当中啊，我想你如果读过启示录，你就知道启示录当中有七封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信，对吧？啊，这七封信代表主耶稣对教会的一个期望。那么在这个信当中，有一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其中就谈到了一件事，叫做管教啊。老底家教会是个什么教会呢？它是一个叫做又不冷又不热的一个教会，又不冷又不热，它表面上呢，看起来还是蛮热的，很丰富啊，聚会人很多，那个十一奉献也不少啊，爱宴的时候大家很火热啊，但是在灵里面呢，却是主耶稣怎么评论他们？说他们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哎，怎么会是这样的哈？主耶稣说我要管教他们，因为我疼爱他们啊。那么主耶稣那个要怎么管教他们呢？主耶稣给了他们三样东西啊。第一样，主耶稣劝他们去买火炼的金子啊。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呢？就是金子代表信心。火炼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说我要管教你们，你们这个又不冷又不热的教会，你们要经历这个火炼的试验，苦难就是啊，经历苦难得到信心。第二，主耶稣劝他们买白衣穿上，白衣服，白衣代表圣洁哈，其实就是让他们去努力的操练敬虔的生活啊。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苦难，因为这时候刻苦的操练敬虔的生活。第三点，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买眼药膏，擦亮你们的眼睛，那个这个代表就是他们要好好的刻苦的下功夫的去学习圣经，明白真理啊，不再做一个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看到这封给老底家的信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不长进的教会，神会怎么样对待他？神会管教他，对吧？神要让他们刻苦学习，还要经历试炼苦难啊，使他们的信心可以成长。那么不光是教会啊，作为整体要受神的管教，其实基督徒个人也是如此哈。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啊，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大家已经读到了几节箴言哈，我再给大家读几节箴言的经文。箴言第13章18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啊。箴言第12章1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生啊。和合本翻译成畜类哈，我读成畜生是希望大家能够印象更深刻。诗篇第94篇第12节啊，94篇12节，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的，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啊。那么这个管教的原则也适合家庭生活哈，基督徒的家长要按照神的心意管教他的孩子。那么我也再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哈。箴言第23章13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箴言第19章18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管教非常重要。神的管教不仅是对教会，也对基督徒的个人，这是圣经的教导。我想讲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会说，你说的话我们都听过了啊，因为大部分基督徒都听过神会管教我们，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知道管教是一回事，愿意接受管教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愿意接受管教吗？愿意吗？啊，你知道有管教，但你愿意吗？啊，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很勉强的。那么如何让我们有一个甘心情愿的心去接受管教呢？如何能够在 受到神管教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的苦呢？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段经文，这个信息就是要来帮助你明白管教的原理和好处啊。当你明白管教原理和好处的时候呢，你说哦，原来管教是这样子一回事，以至于你在管教当中就不至于觉得说啊那么的苦，不至于软弱跌倒，反而可能会大发热心啊。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三节啊，这段经文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他的听众的，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对管教的，对神的管教的一个看法，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神的管教中活出一个荣美的生命。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主题的经文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三节哈，请听神的话语。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啊，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段经文的信息其实蛮丰富的哈，一篇讲章可能还不见得完全都能够讲完里面所有的内容。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也写在这个 PPT 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的，所以他才用苦难管教我们。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呢，承受将来在天上永恒的产业。那我们的回应是，我们不要因为管教而软弱，反倒要大发热心啊，在管教中大发热心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大概的这个中心思想啊。好，接下来我会用三段来分把这个经文分成三段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段经文的含义哈。第十二章的四到八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的管教的原理，然后呢第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可以看到三方面管教的好处，最后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啊，是一个呼召来的，是一个管教的回应。好，我们先来谈一谈管教的原理。神的管教因何而起，又如何进行，走向何方啊？目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个哈。首先，神为什么要管教他的子民呢？是不是惩罚他们呢？管教是不是惩罚，弟兄姐妹？其实管教不是惩罚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管教不是惩罚，而是出于他的爱。好。是第十二章四节哈，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一位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父亲。十二章四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这个艰难的时刻，是会让我们打一场属灵的征战，蛮激烈的属灵征战。但是我们要相信，那位爱我们的天父一定会保守我们，通常不会让我们到这个流血的地步啊。我们知道在历代教会当中有殉道士，对吧？他们流血死了，流血代表死亡哈。但是呢，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没有到这个地步啊，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不是要来惩罚我们，也不是要让我们过得非常非常的苦，而是要让我们通过管教能够改变我们。所以他是出于爱来管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第十二章五到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哈，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 必管教啊，又鞭打那反所受难的儿子哈。这两节经文是引用于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这是引用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发现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还在这个网络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编成了诗歌可以唱的哈，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唱一下啊。所以这是来自于箴言，我们知道箴言就是讲属灵智慧的这本书，对不对？所以其实管教是神的一种非常奇妙的智慧啊。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是因为出于爱来管教我们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这里说主所爱的怎么样，必怎么样管教啊。什么叫必管教？爱会产生行动，对不对？爱一定会带出行动来。哎，如果你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哎呀某某人我好爱你啊，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话，你觉不觉得你的爱是值得怀疑的？对方一定不相信你爱他，对不对？同样道理，神对我们的爱必定带出他的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是什么呢？是给我们 买一个冰淇淋吗？啊，是给我们送一个钻戒吗？不是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爱的实际行动叫什么？两个字，管教，是不是？也许你不太喜欢这个实际行动啊，啊，这个好苦啊，但是神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你会问说，哎呀，神呢，为什么用管教这种我们不太喜欢的方法来爱我们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其实问题不在于神，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都是顽梗悖逆的人。你看前面他说什么，凡收纳的儿子他都必管教。野孩子啊，野孩子回到家里面没有管束，他会乱来的啊。在孤儿院里面往往要给这个孩子要立规矩，他才能够转变过来，对不对？所以原因神用管教作为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顽梗悖逆的。我们信主之前顽梗悖逆就不说，信主以后呢，仍然有残余的罪性，而且残余的罪性很多存留下来，必须被对付掉。神把我们看作为圣洁的子民，所以将来要承受永恒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的罪不被对付掉，不就把这个罪带入永恒了吗？所以神爱我们，他必带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管教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好，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一点原理，神为什么爱我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啊，这是这个管教的原理的第一点。好，那么神爱我们管教我们，他怎么管教我们的呢？好，这是第二点哈。神的管教的手段是什么？两个字，猜猜看哪两个字啊？两个字叫苦难。哈哈，苦难。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哎，我问大家，忍受是什么意思？请问忍受什么？忍受美好的生活？忍受天堂般的享乐？不会吧，你一定是忍受什么？苦难，对不对啊？你看前面经文还提到说，神的管教是什么？责备我们，被批评，鞭打我们哦，受苦啊，对不对？而且你看哈，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加强语气，你看这个第十四章的七节哈，也有儿子不被神父亲管教的呢，一定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用苦难来管教孩子的，因为其实受苦对我们是好的，对不对啊？我最近一直在读这个荒漠甘泉啊，做灵修啊，我以前一直没有想到荒漠甘泉有这么大，对我这么大的冲击力哈。我今年偶然间读起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大的冲击力。那么这个荒漠甘泉又很有意思哈，到了秋天的这些篇章里面，我发现怎么总是谈苦难呢？把约伯拿出来了啊。然后我上次有可能有给大家分享过这个十月一号的那个经文哈。十月一号的那个荒漠甘泉的经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这是诗篇第119篇71节哈，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这个荒漠甘泉那个摘录了一段怎样的一段文字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说，最鲜艳的苔藓，最美丽的野花，都长在荒凉光秃的高山顶峰上， 在那在那么高的地方，那么荒凉的地方，台仙受尽狂风暴雨的击打，反而显露出如此灿烂的颜色来，岂不奇怪吗？受苦的信徒啊，你不是受尽了风雨的摧残吗？你不是失尽了所有的安慰吗？神预备了风雨一次次的击打你，叫你的外貌变得毁损阴沉，但试炼一过黑暗就要变成光明，你就要得着非常的祝福了。苦难是与我有益的苦难是与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用苦难作为手段来怎么样管教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然后他用苦难管教我们，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这么极端的这种做法呢？其实不极端哈，目的是在于，也是两个字啊，神要让我们领受天上的产业，两个字，产业啊，神是为了让我们承受那永恒的产业，让我们配得那永恒的产业，就用苦难来陶造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八节啊，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什么私子，不是儿子。哎，什么叫做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就是说，众子就是指每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管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一共同都有的特征，管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的，一个也不例外。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啊？管教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的，一个也不例外。同意吗？这节经文就讲这个道理哈。那么神为什么严格呢？这么严格，因为神如果他说，如果我们不受管教，我们就是什么子，这里叫私子哈，就是私生子。原文是叫不合法的儿子啊，就是跟其他的小三啊生的这个儿子哈，私生子。那我请问大家，私生子跟这里讲的儿子，合法的儿子有什么区别？私生子是不是儿子？也是。从基因上也是有父亲的基因，对不对？但是私生子跟儿子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私生子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对不对？只有合法的儿子才能承受产业，私生子无法承受父亲的产业。所以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呢？这些经文是说，管教是所有的合法的真基督徒，每一个真的神的儿女所共受的，每一个都不例外。但是谁不受管教？谁没有苦难？谁神不会给他苦难管教他？不合法的儿子，不是真正的儿子，对不对？他不会受苦难。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真基督徒一定会有苦难，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让我们配得承受那永恒的产业。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挺震撼的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定会受苦，这是神的管教。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教会要讲什么叫十架神学，或者叫苦难神学啊？教会要讲这个信息，因为苦难神学是每一个基督徒必修的功课。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很讨厌，他们很讨厌我讲苦难神学啊。他们说：“哎呀，那个某某某某人呐、啊，你总是提十字架，好像我们信了主，好像就是为了来受苦的。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要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如果、哦、我们信主以后，每天都在讲苦啊苦啊，那怎么传福音呢？怎么吸引人？人都跑掉了，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想法？或者你心里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对不对？这种想法呢？”听起来很合乎人的逻辑，很有道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人的道理，不是神的真理啊！一个人信主靠的不是你的说服力，你不信去看真正信主人他们怎么信的，都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啊！基督徒只要忠心的传讲纯正的福音，其他事情交给神啊！当然我们传福音时候态度要好，要和蔼，要有爱啊，不是说啊随便一搞就结束了啊，不是这样的，要有爱， 但是我们要传讲真正的福音。我们传讲的福音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你没有什么病了，什么都好了，这不可能的。因为苦难怎么样被神用来管教他每一个真正的他的儿女，对不对？这些经文是不是讲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啊？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不是见证信主以后一帆风顺，那是假的。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是见证自己在经历苦难的时候神怎样奇妙的大能的保守和带领。大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个人见证了吧？好，我讲完了，我们讲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哈，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个管教的原理啊。第一，管教的原因是什么？神的爱。第二啊，管教的手段是什么？苦难。第三，管教的目的是什么？产业。神爱我们，主所爱的必管教哦，然后我们所承受的是神管教我们，我们承受的括号苦难是神管教我们，为了让我们配得承受天上永恒的产业啊，因为我们不是私子，不是私生子，我们是合法的儿子，而管教苦难是我们众子所怎么样共受的啊，大家明白了吧啊，这段经文。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想我们都明白了管教的原理，所以我想请大家反思啊，我们其实要反思一下我们之前对这个神的管教的态度是怎样的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应该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神的管教吧，对不对？你们喜欢神的管教吗？啊，如果我问你们哈，你喜欢神的管教吗？也许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喜欢的，嗯，我还是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不喜欢神的管教，就好像变成一个悖逆败坏的人哈。你会说，哎，我还是蛮喜欢神管教我的。但是我换种说法来问你哈，我说你喜欢苦难吗？苦难谁喜欢啊？没有人喜欢啊。哎，前面讲了，神用苦难管教我们哦，苦难就是他的管教啊。你不喜欢苦难，你怎么会喜欢神的管教呢？啊，所以可见，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神管教我们，对不对？啊，好，那么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请问你喜欢神的管教吗？虽然不太喜欢，但是我也乐意被神管教。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些苦难都是因为神爱我啊。我所经历的这么多的患难，很多的身体的疾病，孩子的悖逆，夫妻的关系的不和，其实都是神爱我。真的，他用苦难管教我，他用这种这么大的苦难管教我，为了让我将来承受天上无比美好的产业。原来是我太悖逆败坏，不是神对我太苛刻。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了神的管教这个原理之后，从苦恼和软弱中走出来，愿意甘心乐意的去接受神的管教。当然我们不是主动去受苦啊，对不对？基督徒不是主动受苦的人，但是当神用这个苦难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该悔改的是我们。苦难中神盼望的是我们悔改，大家明白吗？这点很重要。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苦难中很多人说，神啊，给我点温暖，但是神说，不，我给你苦难是要你悔改的。因为给你苦难不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你需要改变，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二节这样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怎么样大喜乐。为什么落在百般试炼中要大喜乐？苦难中笑得出来吗？笑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明白苦难的原理，我们心里就得平安和喜乐了，对不对？因为苦难是神的爱，苦难是神的管教，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将来让我们承受永恒的产业。好，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说，哎呀，苦难啊，看上去还不错，是神的管教，神是如何预备我们将来得永恒产业的呢？啊，你 你刚才说了苦难，这个神用苦难，神管教我们，然后神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预备将来产业。可是这个当中是怎么样来让我们预备产业的呢？我刚才其实有提到过，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啊？那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呢？那么接下来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就是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借着管教来改变我们的啊。这个改变大概有三方面啊。第一个，苦难管教可以让我们灵敏成长；第二个，管教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第三个，管教可以让我们拥有公义的生命和平安的心。公义和平安。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来论述的。十二章十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再者啊，再者就是下一段开始了啊。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啊，当我们的父亲啊，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座的中国人哈，我们比较讲究孝道的，对吧？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们是蛮尊重我们的父亲的，对吧？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蛮尊重我们地上父亲啊。地上的父亲对我们的管教重不重要呢？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踏入社会的时候，如果你有父亲的管教和指引的话，你进入这个社会会比较好，比较顺利，因为父亲比较有经验，对不对？那些不听父亲的人哈，你仔细看，他们踏入社会都是有问题的啊，真的是很可怕。好，那么可想而知，请问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对我们管教呢，岂不更加重要吗？对不对？哦，请大家注意哈，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神称为什么？叫做万灵之父。为什么称为万灵之父？意思就是强调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比地上的这个父亲要更加尊贵啊，更加伟大，他的管教非常非常更加更加值得我们顺服，不是吗？好，那么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字叫做得生。管教带来生命，神的管教带来我们的灵敏成长，这是第一点，管教的好处。所以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保罗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保罗哈。保罗背上有一根刺，对不对？是不是啊？保罗这根刺啊，他说哎呀，这个刺是这个神许可撒旦来攻击我，撒旦的差役来攻击我啊，免得他怎么样，因着得到了启示啊，比较大，然后就自高自大哈。保罗说：“哎呀，这个背上这根刺是非常难受的。”然后呢，他三次求神要把这个刺拿走。后来神有没有答应他呢？神没有答应他，神没有医治他啊。但是神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保罗每一天身背上都有这根刺，你看他祷告三次，因为这根刺搞得他很难受，对不对？每天都很难受，每天都很难受。但是保罗因着这个刺的苦难，其实这是一个神的管教，这是个苦难，这个刺的痛苦，保罗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你们不信，你们去读那个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哦，我因为这个刺神没有拿走，因为神给了我这个苦难。”保罗明白说：“哦，原来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他以前去祷告拿走这个刺，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神把这个苦难加在他身上，这样去管教他，使得他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神借着这个小小的苦难，让保罗对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他的灵命就成长了。保罗的灵命因着神的管教而成长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好，所以管教带来灵命成长。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不要管教？是被神管教。第二点，神的管教不仅让我们灵命成长，也带给我们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命。第十二章的十节哈，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些经文希伯来书又做了一个对比啊，他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地上的父啊，一个强烈的对比，对吧？地上的父是怎样的？ 有可能管教我们管教错的啊，因为他暂随己意，随他自己的意思，人都是不完全的，父亲的管教也是不完全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会不会出错？不会。我们天上的父是怎么管教的？他完全为了我们的好处，他的管教是完全的，然后呢，是为了把他的圣洁赐给我们。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管教带给我们圣洁的生命，对不对啊？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也有的哈，圣经里面想到这个神的管教带给我们圣洁的生命，我就想到了旷野以色列人，对不对啊？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呢，神就在旷野里面管教他们40年啊，40年之久都受在旷野里受了神的管教。神怎么管教他们呢？神让他们饥饿，对不对？没吃的。然后呢，他们就求神，他们埋怨，然后神给他们玛拿。接下来他们没喝的，口渴，怎么办呢？神就磐石出水。哎，这个是不是管教？是啊。为什么这样管教？因为神要让他们知道，旷野人生路每一步都需要神的带领。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每一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耶和华我们都需要信靠神的，都需要仰赖这位耶和华的供应，对不对？好，他们拜金牛犊，神就让摩西击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发怨言，神就在他们当中用火去烧他们。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哈，他其实是否认了这个摩西的领袖权柄，对吧？摩西他否认领袖权柄，神就让他长大麻风，大麻风、火烧、拜金牛犊击杀，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用这种方法去洁净他的子民，对不对？是吧？神用这种他们看来可能是苦难去洁净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管教是要让以色列民获得圣洁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国度嘛，啊，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当摩西回忆这个40年的神的管教，啊，摩西怎么说的呢？申命记8:5，摩西说：“你们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所以摩西把这40年称为管教。那为什么神要管教呢？摩西在申命记第8:11。啊，前面读的是申命记8:5，现在11节的地方，摩西说：“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神管教以色列，是让以色列免得忘记律法，然后成为悖逆败坏的子民；神管教以色列，是让他们永远保持圣洁，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国度，对不对？所以管教带来圣洁的生命，最后管教带来公义和平安啊。第12:11，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你们有没有？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被神管教的时候是痛苦的，这点无可否认哈。但是管教结束以后呢？却能够给人带来喜乐与平安，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因为神的管教让那个被管教的人更认识神的作为，更认识神的公义的本性啊，然后就带出了这个喜乐平安啊。这里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就结出了义和平安的果子。另外一个就是结出了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果子的基础是义啊。那个圣经这个解经书上有这个解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管教可以带给我们公义和平安，管教可以带给我们公义的生命和平安的心，对不对？这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的，他说：“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对吧？好，信心成长了，然后接下来他是怎么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当我们的信心成长以后，看明白神的公义，看明白神的本性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出来。所以神的管教最后是带给我们公义与平安。那么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约瑟的故事，对不对啊？约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管教是带出他的公义与平安的。约瑟是一个被神管教的人，对不对？他年轻的时候很骄傲啊，他爸爸雅各给他织了个彩衣，然后呢他经常毫不掩饰的在他哥哥面前要做他们的王，对不对？后来他的哥哥们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把他怎么样啊，妒忌也好，生气也好，就把他卖给外邦人做奴隶哈。所以约瑟就被卖到了埃及。但是呢，约瑟的厄运还没有结束。约瑟到了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又被他的女主人陷害，锒铛入狱。锒铛入狱以后呢，他给一个酒正解梦呢，这个酒正竟然被忘记了他的好处，他继续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孤苦伶仃的囚犯。所以约瑟被神管教，从一个被老父亲，一个老酋长宠爱的宝贝儿子，一直变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囚犯啊。神的管教在约瑟身上是很重的哈。但是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哈，你看最后约瑟在做埃及宰相的时候谦卑下来，当上了埃及宰相诚诚实实的靠着神的智慧在工作，在服侍。最后当他看见他哥哥的时候，有没有像以前那个样子虽然他人确实是他们哥哥当中的头哈，但是他的态度已经不再那样盛气凌人，而是谦卑谨慎了，对不对？好，最后我们可以知道约瑟的这个故事的结局哈。约瑟受了神的管教，不仅给他带来了这个公义与平安的生活，更给以色列全家带来了公义跟平安的生活，是不是？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就迁到了埃及，400年在埃及繁衍直到神把以色列全家从埃及带出来的日子，对不对？所以被神使用的人先要受管教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想要服侍，是吧，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中有没有很多人想要服侍的我想要服侍，我想很好啊，你先受管教马拉基书3:3怎么说的？他就是神，神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利未人就是服侍神的人。神要洁净利未人，怎么洁净他们？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弟兄姐妹，你想服侍神吗？很好，非常鼓励，真的非常非常鼓励。门是敞开的，但是你必须先受苦。好，我们在希伯来书12:9-11中看到什么我总结一下哈，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管教带给我们灵命的成长，对吧？苦难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看到神的管教带给我们圣洁的生活，对吧？就好像当年旷野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身上的杂质要被神一点一点的去除苦练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我们也看到神的管教带给我们公义与平安。如果我们想要服侍神，就先要经历神的管教，然后才能够拥有公义的生命和平安的心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管教有这三个好处，这样我们就配得神的永恒的产业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明白了管教的好处我们可以更应当反思一下我们对管教的这个态度了哈。我问大家，你觉得你的生命已经很成熟了吗？你的灵命已经很成长很成熟了吗？如果你说我已经成长了很完美了，你可以不用受管教了你可以不用受苦。你认为你已经完全圣洁了吗？你说我已经完全圣洁了那你也可以不用受苦不用受苦，不用受管教了神不用管你了。你的生活是不是完全公义了？你说我的生活完全公义了，哎呀，是不是自以为意哈？真的是完全公义了吗？好，那你也不用受苦哈，可以了。我已经完全拥有平安的心了，在风浪中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很平安，我都很喜乐。真的吗？那你可以不用受苦了。但是如果你还不完全的话，怎么样？ 我劝你要欢迎神用苦难来管教你。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其实不多啊，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对吧？所以我想说哈，我们每一天宝贵的生命不要浪费在逃避神的管教上面。在管教中我们肯定不快乐，但是我们应当等候那管教以后的喜乐与平安，对不对？好，讲到这里啊，刚才讲了管教的原理啊，我们现在又明白了管教的好处。那么当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章的第三部分，管教的回应啊，第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来讲如何回应管教的。第十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哈，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自歪脚，反得痊愈啊。这节经文其实有背景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管教的原理和好处，他马上呼召他的听众来对神的管教有一个回应。为什么？因为这些听众在神的管教当中啊。当时我们以前讲过，当时这个背景是这些听众都是大部分可能应该都是犹太基督徒，他们面临很多逼迫啊，外面的逼迫。那么这个逼迫我问大家，是不是神的管教？就是神的管教嘛，对不对？他们面临外面很多逼迫，神在管教他们，然后他们当中有些人对神的管教态度不对，软弱了，想要放弃基督信仰回到犹太教。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啊。那么这样面对逼迫和管教的态度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是错的嘛。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这些逼迫患难其实都是神的管教，是对你们有好处的。所以你们回应要不一样。你们回应怎么不一样？你们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嘛，又要修直自己的道路，对吧？所以这一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管教。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至少有三点啊，我们可以看出如何回应神的管教。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这三点，然后你自己去实践。首先是振作精神，第二是要认识自己是信心的瘸子，第三是要把自己的脚前的路修直。什么意思？好，一点点来分析啊。首先是振作精神，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好吗？当然不会好。心情不好，手就下垂，腿就发酸。本来应该高举双手赞美主，现在心情不太好，在痛苦当中，手下来了。啊，本来脚是很坚挺的，要去传福音的，现在心情不好，脚发酸走不动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不要这样，你的手脚都要挺起来。为什么？苦难是神的管教，他爱你。苦难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要受的，每个基督徒都要受的。而且受完以后你知道吗，就有更美好的盼望，叫我们承受永生的产业，而且还有我们的灵命会成长，还有我们会变得更圣洁，还有我们会获得公义与平安。哎，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马上这个发酸的腿这个下垂的手就挺起来。哦，原来这个苦难是好的，而且这个苦难都是至赞至轻的，为了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你看保罗就知道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什么样？首先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首先振作精神，不要垂头丧气。苦难来了，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有家庭的问题，有婚姻的苦楚，有孩子的悖逆，有工作的不顺，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健康可能也有问题，但是你要振作精神，不要垂头丧气。如果你垂头丧气，你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苦难的管教的这个原理和好处，你要回想一下。好，第一个振作精神，第二个要认识自己是信心的瘸子。苦难让我们明白的不只是我们好需要神爱我呀，我要温暖啊，不，你要知道你是个信心的瘸子，你信心要增长，所以神才给我们苦难让我们回头的，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哎，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儿怎么把瘸子拉进来了？这个里面我们 纵观整个希伯来书，好像没有看到有谁是瘸子嘛。不是的，这个瘸子是个比喻，我们就是瘸子。在苦难中垂头丧气的人是个瘸子。对不起啊，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说我在骂你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我们在苦难中软弱了，如果我们在疫情中软弱了，如果我们在工作中软弱了，如果我们垂头丧气了，对不起，我们真的是一个信心的瘸子。我们走起我们的人生道路是一瘸一拐的，而且再这样下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歪脚。什么叫歪脚？脚整个给歪了，然后再也站不直，跌倒了。所以在苦难中，在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信心的瘸子，认识到我们信心不足，从而可以悔改归向神。哦，原来我们不怎么信他的，所以我们在苦难中软弱了。第三点，把路修直。哦，信心的瘸子，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怎么不知歪脚反得痊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当路修直了，就不至于歪脚。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信心的瘸子，在苦难中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把路修直啊。什么叫把路修直啊？这条什么路啊？好，我们来看看这条什么路啊，怎么叫把路修直。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的分享是四节到十三节，对不对？但在一节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提到这个路。十二章一节说，你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哦。所以这条路指的是什么路？上下文一看，哦，我们的人生道路，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怎么把这个路修直？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很曲折吗？当然了，怎么把它修直啊？有很多苦难啊，所以我们很曲折。其实不是苦难，是很多信心软弱让这个路弯曲了。怎么把它修直呢？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也提到了路啊，你们去查一下哈，用那个精读圣经 APP 的搜索功能去查一下路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出现过几次。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说到，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什么叫把路修直？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打通的这条通往天上至圣所的道路，就是领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如果我们今天明白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这位天上的属灵的大祭司，永恒的大祭司，他是如何为我们献祭牺牲在十字架上打通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领受这条道路的话，我们这条道路，人生道路就是笔直的。明白了吗？把路修直。当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无法振作精神，垂头丧气，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个信心的瘸子，然后我们要去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坚定，不清楚，很肤浅，你无法从软弱当中走出来。但是我告诉大家，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就是因为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信心不足，然后告诉我们说，你要去追求信仰，把这个信仰搞明白，弄清楚，然后你就可以从那里面走出来。当你信仰坚定了，你就成为圣洁，灵命成长了，拥有公义和平安的心，你就配得永恒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打通了一条通往天上至圣所的笔直的道路。我们今天要相信，苦难不是神的惩罚，不是偶然的不幸。苦难是什么？ 是神充满爱的管教。我们要相信苦难的背后是神要让我们灵命成长，成为圣洁，拥有公义和平安，最后配得天上的产业。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要振作精神，反省自己信心是不是不足，更清楚明白信仰的真谛，以喜乐的心迎接所有的苦难。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谢谢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其实当基督徒面临痛苦的时候，很多许多痛苦的时候，你要让我们振作精神，你不要让我们垂头丧气，你也不要让我们像一个婴孩一样 每天都寻求你的温暖的拥抱，而是要让我们往里看看自己的信心是多么的不足啊，以此来悔改归正转向你。所以祈求你使用这段经文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重塑他们的信仰，坚固他们的信仰使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厚重，以至于他们可以灵命成长，将来配得永恒的产业。就祈求圣灵亲自的动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